好，今日嘅讲道经文咧，记载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同埋咧马太福音嘅二十四章。咁我咧，因为呢个系上一次嘅讲道嘅第二节，咁咧我由上一次用嘅讲道经文开始。记载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至到十三节嘅经文系咁样讲：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预拙的，五个是聪明的。预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了，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预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就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他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另一段經文記載在之前一章的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八到四十四節。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那時兩個人在田裏，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哪一天來到。家主若知道幾間天有賊來，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今日由我們的和牧師為主證道，講題是提高警覺作最好的準備，第二篇。
弟兄姊妹早晨，再一次欢迎无论你是实体在这里敬拜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在这个屋企里面做这个敬拜的弟兄姊妹，同样欢迎你。好，今天是 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足够我们。如果你们看到今天的 bulletin 的时候，是一个新的封面，上面的主题是什么？一起读吧。活出圣灵的能力的人生， Empowered by the Holy Spirit。 这个就是我们教牧同工一路商讨的时候，新一年里面究竟我们需要有些什么的、就是、主题。这个是今年我们的主题。有一段经文是加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希望这段经文都成为我们今年背了的经文，就是我们如果是靠圣灵得生的时候，我们就靠圣灵行事。这个是成为我们的鼓励，也多谢 Carol design 这个Fullerton 的即封面。我们感谢神。好，我们先同心低头祈祷，预备我们心去敬拜我们的主，也都去聆听神的话语。最后多谢你，因为看到 Kenny 先他们的见证的时候，真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主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我们求主亲自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知道，真的每一日其实主是不断看守住我们。虽然我们遇到不同的困难，我们有时候真的很无助，但是圣灵的同在，你差遣天使守护我们，藉着弟兄姊妹的爱的付出，最后能够去建立其他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今年都成为一个的目标， 就是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当我们领受主更大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愿意将这些祝福、这些福气分享到每一个人，特别在未信主的亲友当中。求主带领我们，有了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聆听神教话语的时候，有个谦卑学习的态度。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一次讲到是这个的提高警觉作最好准备的第一堂，因为不够时间完成它，所以今天是讲的第下一堂。上次我们讲到就是犹太人的习俗，讲到婚礼里面一 些习惯，跟我们今天的现代的婚姻是很不同。现代婚姻是一天就搞定了，但犹太人的婚姻是整个礼拜或者甚至乎整个月，是整条村的人去庆祝。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只是我们他们的婚宴就是新郎接的时候是到处 去接受人的祝福，所以就很多时候接新娘的时候是那个时间是没办法猜测的。你要等候就等到真是新郎的到，那就是这个门关了的时候个筵席就开始，这些是一些背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这些背景成为我们的帮助。今天我们想思想继续就是同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最大的分别是什么，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圣经提到有五个童女是聪明的，有五个童女是愚拙的。他是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圣经提到就是聪明的童女是什么？是准备就绪，作最好的准备，以致在重要关头的时候是万无一失。她不单止准备这个灯，还准备了油，拿着灯还准备了油。这个灯我们都解释过，就不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灯翻宝训里面讲到人要将灯摆在灯台上面，我们生活要被人见证到，就是一个见证，不是那种灯。这种灯是当你出外夜晚出外的时候，一个火把，一个火炬，是要照明，要照到很远。但这些火炬呢，它的头那里就有一个好像一个罩一样，里面买了一些布碎在那里，所以你一定要点倒一些油上去，它才能够继续去燃点。聪明的童女就不单止预备这些火炬，同时它是预备了一瓶的油，是以作不时之需。当你失了预算的时候，当你时间计得不准的时候，这瓶油就成为他们救命，就是救命的东西。愚拙的童女只为聪明作最低限度的准备，因为他估计如果新郎在某一段时间，譬如四个钟头之后到的时候，他的火炬应该足以去应付这个情况。但事实上人生里面有很多东西控制不到，特别新郎来的时候没有告诉你何时到，所以失了预算。当他们醒的时候，突然间扎醒的时候，原来灯是要熄灭，结果就没有足够油去预备去燃点，继续燃点这个火炬，结果他们就失了这个机会，就是因为他们要去重新去买个油。现在我们会思想一下，为什么聪明的童女不肯分油给他们呢？是不是好像 很不近人情呢？我们就再去思想这个问题。基本上十个童女，无论他们的外貌、他们的资源、他们的才干、他们教育的程度、他要应付的责任，都是没什么大的分别。所以他们的聪明和愚拙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少的 IQ， 其实他们都同样有他的软弱，是身体有疲乏的时候，所以等到半夜三更的时候，真是身筋疲力尽，他们就会瞌眼瞓。其实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同样是瞌了眼瞓，不是说聪明那些哎呀可以挨多几个钟，不是，他们的情况是一样的，即是他们是都会有瞌眼瞓的时间。所以有时大家听到的时候，即是你如果是身体疲乏的时候，你都会中眼瞓的，那这个是情有可原，因为你是身体疲乏，虽然心灵愿意，但你是肉体软弱，所以有时都会见到弟兄姊妹就是中下中下这样。童女无论你聪明你愚拙，一样有身体软弱的时间，是身体有不知的时间。耶稣称赞五个童女是聪明，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比其他人高，也不是他们有特别的专长，好像他精通医术做一个医生，或者他们精通计数做会计，或者他精通做生意，或者精通这个 人事的管理，不是这些，不是因为他专业他的聪明， 亦都佢哋都冇一个超人嘅体力话比其他人高。耶稣称赞聪明嘅时候系拿着灯，又预备油喺个器皿里边，意思就系在等候嘅时间里边，佢哋系充分嘅准备，唔懈怠。一切准备就绪，一时候一到嘅时候，就可以掌握呢个机会，完成咗佢哋要完成嘅使命。亦都接受呢一个使命之后嘅结果，就系有进入呢个婚宴里边。相反，如住个同理拿着灯冇预备油，因为佢哋咩啊？火炬熄咗之后，佢哋突然间扎醒啦，先发现到原来个火炬熄啦，所以佢哋就向咩啊？向呢一个嘅聪明嘅童女就要求咩啊？有油。点解？因为当时圣经马太福音十五廿五章第六节，佢话咩啊？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而你要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收拾灯。愚拙嘅对聪明嘅说：请你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嘅灯要灭了。聪明嘅童女如答说：恐怕不够我们用，不如你自己去买油，去买油嘅地方哪里去买呢个油？当所有童女都喺睡梦中惊醒嘅时候，新娘就到嘅时候，佢哋嗱嗱临就要攞齐呢一个嘅火炬，就要出去。然后呢个愚拙女翻又唔够油。所以他是跟这个聪明的童女，他要求请你分些油给我们。但聪明的童女就估计，因为当时就算他们大声喊新郎会来的时候，其实有时这个都是不是真的，即可能是虚张声势，可能因为当时的习俗就是新郎到的时候，他们会整蛊这些童女，就是到了到了，那他们出去的时候原来未到，又要再等。所以聪明的童女见到过往日子里面很多婚宴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他就跟他说：对不住，我不可以分给你，因为如果到时新郎还等多几个钟头，我自己都不够用。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法，最好你都是出去快快脆脆买油，希望去买油的时候能够赶得切，还可以赶得切，这个是最后机会。所以愚拙的童女无可奈何，就要出去，因为希望在赶紧最后关头的时间可以买到这些的油。大家可能都没有一个婚宴，当时的婚宴，但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会知道即是准备就绪那种的即好处在哪里。过往一年，大家知道当你还回想的时候，当时很多时候这个什么就有这个的冠状病毒一爆发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很多人做什么？就去抢厕纸，不够厕纸用，或者去抢什么？抢 面罩，即是那个面罩，或者一些日用品，或者去买水。但当时你真的很紧张，即是你真的有时我们还回想的时候，走入超级市场，每一格都空的，就好像打仗一样，好像灾难来的。但当时去抢，但你发现到咧，平时精打细算嘅老婆咧，就你发现到咧，你就会开始欣赏呢啲老婆喺你嘅储物柜里嘅，总系储备有足够有更多嘅厕纸，有更多嘅水喺度。平时可能我哋就会埋怨，搞错买咁多厕纸，一嚿二嚿即系压晒啲位。喺嗰刻关键嘅时刻，你就不得不欣赏这些精打细算的太太，原来她的柜里面呢就是储备很多日常的用品。你知不知道我们跟 Kenny Messin 去搬屋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大家都很惊奇，原来她真的储备很多日常的用品在这里。所以我都笑，如果就是没有厕纸呢，就找 Messin 就可以了，她有很多的厕纸在这里预备的。紧急的关头里面就要准备就绪，究竟你有没有准备好？而上次我都提到，有些东西是借可以借，有些人是借不到的。例如什么？你炒菜的时候，或者你煮饭的时候，没有调一条葱，或者没有鸡蛋，没有豉油，你可以走过隔离屋，如果跟他关系好，如果你嗌大交，你就没行了。就你走你隔离屋，拍他道门，对不起，我没有豉油，没有鸡蛋，你可以借过来。你那个时候还可以借一些东西。是有些东西借不到的，就是当你要考一些专业的试的时候，你要考牌的时候，你不可以找人替窗跟你考，因为你要装备自己，你要自己准备你的专业考试，以至到你 pass 了这个试之后，你有个专业的资格。就算你 出貓，即係你請將人哋 pass 咗，呢啲都唔係你嘅專業。將來你要真係做呢行嘅時候，你係做唔到嘅。另一方面咩？家庭嘅責任係唔可以借翻你嘅。每一個人喺人生裏邊都去需要盡佢自己的責任。我哋唔可以完全借用人嘅幫助，你可以借用部分嘅幫助，但你唔可以完全係靠曬其他人。好多時候我哋知道，即係一啲嘅young couple，佢哋都係好辛苦咧，特別喺 pandemic 嘅時候，即係又翻唔到學。嗰陣時我哋需要援助，但係教育孩子嗰個責任仍然都喺父母嘅身上。你唔可以靠你自己嘅爸爸媽媽，即係話我哋做 grandpa 嘅，去教養你自己嘅仔女。呢啲責任仍然都要喺你嘅身上邊。好多人人生里面花好多钱去搵好多钱，结果就係佢哋最收尾后悔係乜嘢？当你嘅细蚊仔需要陪伴成长嘅阶段嘅时候，你冇机会同佢一起经过佢哋成长嘅每一个重要嘅关头，后期就你会觉得终身遗憾。但我都明白现代嘅家庭里面，双职家庭都面对一啲生活嘅压力，係咪？即係有時我哋都需要，即係唔係我哋想嘅。有時我哋即係話，即係有頭髮，邊個想做瘌痢？如果我可以一個人喺屋企做工，另一個人可以即係唔使做嘅幾好，係咪？但係有時喺呢個生活壓力，喺經濟嘅需要，特別而家學費嘅增加，好多嘅支出都需要兩個人先能夠維持到家計。咁我哋點樣樣咧？咁我想最近咧就我睇到一本書。呢本書特別係俾啲青年抗例，如果你係雙職家庭，呢本書對你好有幫助。我恨不得我早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睇完呢本書。佢本書叫《Couples That Work: How Dual Career Couples Can Thrive in Love and Work》，即係話點樣能夠維持到一個雙職家庭喺你嘅愛、喺你嘅家庭、喺你嘅工作裏邊都能夠平衡到。咁佢舉到就係、是。人生裏面我們都有不同的生命的階段，就是當你兩個人一起結婚的時候，你會放棄個人那種的、就是、計劃或者願望，是大家彼此協調。當你一起結婚的時候，可能你去很 enjoy， 但當你面對一些實際的問題，結了婚的時候，就再不是你一個人去決定一切。比方你要想讀書的時候，你要問過你的對方的時候，我讀書的時候會不影響我們的 家庭的設置，因為讀書要交學費的嘛，是不是？那些讀書讀兩年 Master 都不少錢，但你怎樣去平衡呢？到你進入這個時候，你就要 give in。 但是當你婚姻生活裡面你覺得你不斷的付出得不到應得的回報的時候，就有很多的掙扎，當時就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們可能會考慮就是離婚。但很多couple 是能夠經過啲咩？係互相協調，就係、是、你讀書先，我辛苦啲唔緊要。到佢讀完書嘅時候，就到另一個去成長。如果能夠彼此協調，其實係一個助長，一個成長。或者到你細蚊仔出世嘅時候，當你嘅家庭嘅又突然間成個生活都協調唔到，咁結果有好多危機。所以人生裏邊有好多嘅危機係能夠使到你婚姻破裂，但係你點樣去面對？甚至乎去到我哋退休嘅時間，呢本書都提到就係喺退休嘅時候，你點樣係面對人生裏邊可以彼此協調，過一個真正享受嘅退休嘅生活。嗱，好多人退休嘅時候，因為仔女唔喺屋企啦，空巢期，佢哋先發現到原來婚姻嘅維繫係乜嘢？係仔女維繫，所以佢哋唔會離婚。但當仔女成長嘅時候，有時你唔好奇怪。有些家庭是當他們退休的時候，突然間兩個老人家提出要離婚，或者空巢的時候，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維繫他們的婚姻生活。所以這些責任，維持婚姻的責任，都是我們做夫婦的要維持的，不可以交給別人。靈命的成長更加不用說，靈命的成長是什麼？你不可以借用其他人的，因为基督徒灵命的成长是你同神个人的关系，你不可以靠其他人去，因为你的太太同神关系好，以致到你自己会同神关系好。同神关系灵命的成长是需要每一天栽培同神培养感情，是需要读经祈祷了解神的心意，是需要将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同神讲， 是将你一切所需要交给神，然后在过程里面你怎样经历上帝，在你最辛苦最困难的时刻，他突然间会差遣很多的天使来帮助你。就好像刚刚 Kenny 和 Machine 说，无论是突然间那晚是 Gordon 来帮他们。Gordon 为什么那晚睡不着？因为他们的后裔有红人出现，其实他整家人在那里看着红人出现，就是抄他的垃圾桶。所以那晚睡，就是那晚他睡，就是在那里看这些东西，在那里点击了旧的一个电话来，所以他可以接到那个电话。当他有需要这个就是这个 van 的时候，一个就是可以载一些的就是行动不方便的人叫 van 的时候，就在那刻里面神就牵 machine 去找。就好像说如果我要订那架车都订不到，你知不知道现在那些物资的缺乏，那些物流断链，你买一部新车起码六个月时间才拿到车。现在买车你不可以那么容易买，所以你二手车现在那么抢手。你现在去装修你任何的一个部分，他都跟你今天落单，你起码四五个月之后才跟你做那个 project， 一路推。为什么？因为拿不到材料，因为码头工会是不给其他的货车司机进入。我怎么知道？因为我跟一个装修的人谈，我说现在不是24小时开放，他不是，因为是工会的问题。你不是工会，他们不让你进去拿货，所以他们都很兴，就是因为这些工会的问题。灵命的成长是需要你自己同神。我们感谢神，梅牧师都是过往一年里面安排在网上有这个灵情日记，帮助我们读一年的新约，接下来会读旧约。或者是他亦都安排，就是我有同行者，不单止是你对每一读经的情况，是同行者，是互相的更深的去帮助你，帮助其他人，在灵命里面互相的督导，在你有挣扎的时候，你有一个陪伴的同行者去帮助你。我相信每一个在同行者的过程里面，你跟大家分享是得到很大的帮助，但这些都要花时间。你不可能，所以灵命的成长是需要花时间。如果你觉得灵情日记是比较初级或者比较基本，是对一些初信者的，其实你可以跟梅牧师说，除了这些，我希望我有自己的灵修计划。很多人可以在这个 YouVersion 里面，那些读经的网页里面，很多种的计划是针对你当时的需要。其实我都用了那个 YouVersion 用了很多年，你一样都可以在那里得着一篇文章，又读经，慢慢去栽培，这些都是每一日都需要的。现代年轻人总是跟老人家说一句说话， We have to work smart, not work hard。 他说你要醒目一点，就是 你不可以死做的，你的老人家不要只是日做夜做，做到残晒，就是要殷勤做，你要 smart, 就是你要醒目一点，即用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去有最快的结果。嗱，呢句说话其实咧系啱一半唔啱别。有啲情况实在我哋做老人家嘅，我哋要听后生仔可以用一啲方法快啲，就唔系即系用一啲旧嘅传统嘅方法，因为太多科技可以帮你更有效、更快去做一个表啊，或者。但系有啲嘢系唔系醒目唔醒目嘅问题，系你每一日都努力一个基本功嘅问题。舉例，音樂的造就，音樂的基本的造就，就是每一天去彈奏你應該彈奏的樂器，是要練琴，是要練習，這些沒有捷徑的。很多人因為很一流的音樂的家，音樂家或者演奏家，你很羨慕，或者一些演奏一些體育運動員，我們很羨慕，你怎麼知道他每一天只是做一樣東西，就是練習，練十幾個小時，然后才有这个成效。篮球投手射一个波，有一次我看一本书，他说你要练到自己是很自然，一投手的时候你就很准，是要练很多次。而赢波就是平时的操练，在你最紧张的时候不会影响你平时练习投手那一下。 真正熟练专业的人，当你射那个三分波的时候，一射上去他就转身的了。为什么？因为一定会中，他都不用再望，一投手一转就转身，就因为他的平射练习，他那刻投上去的时候一定个波会入网。这个是因为平时操练是使到你的失误率去到零点几，即是百发百中的意思。继续我们思想聪明的童女最收尾和预计到的结局是什么？马太福音第25章的第10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就到了，那预备油好的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都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所以你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候你们不知道。圣经提到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最后有不同的结局。聪明的童女预备了好油，所以在重要关头他们赶得上迎接新郎，然后和新郎一同进入那个家门里面坐席，享受一个丰富的婚宴，一个美好的婚宴。愚拙的童女因为要赶去买油，回到来的时候他们说随即到的时候已经迟了，因为那道门关，所以他就拍那道门，主啊主啊，开门开门。但里面有声音说：我实实在在我不认识你。大家可能很奇怪，这个童女，这五个童女其实是这个家门出来的嘛，是不是？因为、那个、你可以同样是跟那些聪明的童女一起去迎接的嘛，他们是家里面的一份子来的，为什么走去买完油之后见到就是主人不认识他？你觉得很奇怪，即是逻辑上面很奇怪。你即是等于 你在家里面，你出去买完豉油回来，你回来那门关了，然后你老公、啊、你阿妈、你阿爸，哎，我不认识你、啊、你是谁？你觉得很奇怪，除非你爸即有老人痴呆症，是不是？即是他真的不认识你。但一般来说，怎会走出去买樽豉油，那 就不认识你。那怎样解释这段经文？原来犹太人有一个传统，有一个习惯，犹太的拉比那些师傅收了一些学生的时候就悉心教导他，但有些学生不听话。这些学生不听话，就是他们的门生无心向学，又不守规矩，又不遵行老师吩咐去学习去做的时候，老师有日就会当着那些学生，其他那些学生讲说：这个学生我不认识他。意思是什么？断绝师徒关系，因为他不受教，就将他赶出去。就因为他不听话。但是呢，如果这个学生被人赶出去的时候，当他后悔了，他知错了，他改正了，他愿意虚心学习，他可以重新找回这个老师，然后老师重新接纳他，再认识他。所以这种不认识你，就是这种背景里面去了解这段经文。就是什么？这个童女出去就是因为没有预备，没有尽他，就是没有不听话，因为实在你要预备好油嘛，结果你没有预备好嘛。我们叫练懒学精，以为自作聪明，以为、预备这个火把就得够，结果做不到应尽的责任，结果就被赶出去，结果就门一闩，我不认识你。这个背景也给我们一些安慰。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都是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就等候的过程，在等候主再来的过程，我们错失良机，或者我们做错了，我们预备得不够。圣经提到就是什么？上帝总有恩典，就好像个老师，我不认识你，因为我想给你有一个悔意，有一个 consequence。 如果他一直不听话，一直的时候就没有结果。今天你教仔都是的，你要 correct 他，你一定有结果的。你一路说他一路你都没有结果，那你小孩子都不会听话，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叫什么 time out， 即如果小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发烂渣了，即是捋地，我们就 time out 他一段时间，等他认错知错，然后回头教他为什么你错，讲出来，然后再接纳他。上帝 的恩典是什么？什么叫恩典？恩典是总有第二次的机会，这个就是恩典。上帝总给我们重新学习，好像上帝今天不识你一样，好像你自己都不敢见上帝。上帝说什么？你要重新来过。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你不知道。所谓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是指到什么？就是什么？是那主宰你的日子。今年2020的第一个主日，无论过往一年你犯了什么过错，你浪费了多少时间，多少的机遇，圣经安慰我们，我们总有改过自身的机会。我们可以重新立志，可以重新向神悔改，重新说上帝，我再一次同你委身。但大家可能有一个反应，每一年新年的时候我都认错了，我都同神我都立过志愿的嘛。结果是什么？不到两下什么志愿都没了。那你觉得，所以我有一次讲到大家都现在什么都费事立你的新年愿望，因为知道实做不到，结果到年尾就自己很多的自责，倒不如就不要再定什么目标了，什么新年愿望，试试淡淡就算了。但最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新年的愿望是做不到呢？因为我们可能定得太高，或者我们是不懂怎么去面对我们人生一些的目标。最近我看另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Win the Day， 这个 Win the Day 这本书是，这本书提醒什么我们一样东西，就是很多时候什么，他提到一个很著名的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呢？这个著名就是创办这个 John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 的 Dr. William Osler， 威廉医生。当时他在英国被封公爵，成为这个人创办了什么 John Hopkins 的医学院。但是他在21岁他做这个医学院的学生的时候，他面对当时的考试那种压力，他几乎是崩溃，几乎想放弃，就是读医其实很大压力。当他想放弃去崩溃的时候，他读到苏格兰一个史学家讲了一句说话，这句话是什么？我翻译了，就是不要将眼目注视在模糊不堪不清的前景的将来，乃是要完成今日手中很清楚的工作。他说你不要看得太远，那些都是模糊不清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你都不知道前面的路怎样走，就是很模糊。你有些意愿，你有些计划，但你都不知道行不行得完，就是做不做得到。有时我们就是注目当之前模糊不清的前景的将来，但忘记了每一日要尽你的责任，完成你手头很清楚的工作和你的责任。结果我们失败，这句话就影响了这个威廉医生的人生。他说什么？很多人成日都被昨日的错误或者明日自觉不配的机会所困惑，结果什么？在未开始之前他已经放弃了。或者最终大多数人在生命里面什么？在未开始之前已经是完结了，因为他很早就停止他的生活，然后开始步向死亡。这个是现实人生的写照。今天很多人什么？成日都想一下，即受制于改变不到的昨日，同时又没有把握将来会怎样，结果整个人瘫痪了，建成一个废人，就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敢做，就瘫在这里。威廉医生鼓励我们什么？他说每一日是把握每一日应该做的事，无论是你做家务，无论是你做父母要做的责任，无论你做任何一个行业的专业，或者你是哪间公司的员工，或者你是我们的同工，或者你是教会的领袖，你是一个牧师，或者你是一个董事，无论怎样完成每一日的责任就够了。当你一步一步去完成的时候，你发现到原来什么？我们回头一想，原来我们成就了很多东西，而我们都不知道。 圣经有一句说话，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难处一天痛就够了。上帝已经提醒我们，你不要想得太远了，不要那么多忧虑了。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什么？什么叫明天自有明天？就让明天的忧虑自己搞定他自己，你不要背上身，你明天的忧虑等他自己搞定他。一天的难处一天痛，就背一日的责任，不要背成年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纯心立一个愿望是什么？我们把握活在当下，享受神每一日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所需的责任。香港有一个维多利亚港，是纪念维多利亚女王。你知道维多利亚王是当时统治了英国一个国家是几十年的时间。维多利亚当她成为女王的时候，她喜欢了一个的男士叫做 Albert， 个佢名全名好长啦，叫 Albert 就我个名吓。所以佢当佢成女王嘅时候，佢就 propose 就要嫁俾呢个人，佢好中意呢个人，结果就结咗婚，享受咗二十几年美好嘅婚姻生活。结果佢嘅夫婿患咗伤寒症，发烧死咗。由嗰日佢嘅丈夫死咗之后，维多利亚女王就已经停止了生命，因为她哀伤到一个地步，她每一天都穿黑衫，她的丈夫的那个房里面全部的东西都不会改变。因为什么？她哀伤困在她昨日的哀伤里面，结果你知不知道她统治继续是统治了活了四十年。虽然他再过生活四十年，其实他的生命里面已经停止了。我们生命会不会是 got stuck， 我们叫做即被捆绑在昨日很多的哀伤、很多的仇怨、很多的不平、很多的错误里面，结果我们翻不到出来，我们成日都变坏过去，但结果出不到来。另一方面，我哋又好担心将来，结果你就被瘫痪咗咯。人生唔系咁嘅，上帝话俾我有足够嘅恩典俾你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咁有啲人话点解冇将来？上帝话俾佢听，你系有忧虑，你系有忧虑。有时适当嘅忧虑系俾你有警觉啊嘛，有准备啊嘛，迎接一啲新一啲危机。我哋成日讲危机感，适当嘅忧虑系使到你有一个推动力去完成一些的不可完成的事，或者克服一些困难，这个需要。但是藤近辉牧师说的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是这个近忧不要去到一个地步忧虑到什么连神都相信不过。我们有时真的焦虑到我们不相信神会帮我们，但你回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是依靠神。圣经里面提到一样东西，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警醒？因为将来什么？有一个被拣选和被撇下的时间。圣经提到什么？有两个人在田里面，马太福音24章里面提到，两个人在田里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的时候就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一种的末世这个临到的时候，就是有一幅福音电影就 Left Behind， 其实是根据这一段经文，就是当时是讲到有些人在平常生活里面突然间不见了，失了踪，原来是被提了。那些留下的人就去找，就为什么就会情况就是这样，结果就是去反省，就是原来我平时以为主在来，以为被提是没有发生过。那部片其实是根据这段经文，意思是什么？有一天有些人会被神接去，在末世的时候有些人会留下来面对地上七年的大灾难。我们不盼望我们是被撇下那一群，正如那些愚拙的童女是被他们的主人说不认识你。所以圣经提醒我是要警醒，因为不知道的时候主就再来了。主再来好像什么？ 好似贼咁样样啊！圣经话，好似贼咁样样。当我哋知道贼几时嚟时候，我哋就知道警醒啦嘛。因为圣经话咗咩啊？耶稣基督嚟嘅时候，主在嚟时候好似贼一般，系神不知鬼不觉啊！意思就系佢嚟嘅时候系突然间嚟啊！你根本系唔可以到时先准备好，你要预备，每一日都预备自己，就好似活在当下，系将我哋嘅生命喺神嘅里边。就是準備好，但呢段經文對我哋今日又有啲唔好適用嘅，即係因為成日佢係家主知道呢一個賊嚟嘅時候咧，就會咩啊？就不容人挖呢一個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嘅第四十三節，家主今日咧，你知道我哋科技發展，好多人屋企裏邊咩啊？有啲監控嘅即係鏡頭，你嘅園丁，你嘅 garden 啊。你個洗泳池嗰個人幾時入嚟咧？你啲鏡頭一打開，你個手機根本都知道，因為有響啊！邊個人經過就，如果你有鏡頭就係響。所以其實你係知嘅，你係警覺到佢入嚟嘅時候。但個問題係咩？現代嘅科技係 alert 我哋，即係話如果有一啲風吹草動嘅時候，我哋要準備，我要知道發生咩事。更何況聖經提到就係我哋有時真係冇 alert 過，我哋唔知道。那些賊幾時到，所以我們要預防，不要等到賊入屋的時候你才出來準備。有時我也很奇怪，有些弟兄姊妹就被人打劫，入屋打劫，吵到整屋都是，跟住我說你沒有alarm的嗎？他沒有的，因為我不覺得有這個需要，我也不覺得我會被人入屋打劫的。結果就是這個不覺得會被人入屋打劫，就是被人打劫，特別在 pandemic 的時候，你知道很多屋被人爆。你覺得不會打劫，就有打劫來。今天同樣都是，聖經裡面提醒我們什麼？他一段經文就是這個將來什麼？挪亞的日子，那些人是什麼？平好像照常飲食，即是生活，但結果挪亞的日子臨到的時候，那些人什麼？就被洪水淹沒。但當時挪亞叫做方舟的時候是很大，他在山上建方舟，不是在地底裏面，人人經過之後知道什麼都嘲笑他們。但是挪亞其實每一天都宣告說這個洪水就來了，所以提醒他們說你們要好準備。今天當我們面對很多 alert 的時候，我們開始麻木。聖經提到什麼？當這個末世的時候，有地震，有饑荒，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世上有瘟疫，有什麼？今天全世界因為科技，哪個地方有地震，有天災，有人禍，有戰禍，在今天的電視立刻就會播出來。但因為這些電視播得太多了，結果我們習慣了。原來這些的事件是什麼？是一個兆頭，耶穌說這個兆頭是提醒我們主再來的日子近，而今天我們有沒有好好把握每一天的生活，在我們的實際生活裡面，在我們預備主再來的日子裡面，真是常作準備。今天這一段經文的訊息是提醒我們什麼？就是在將來上帝会再回来，就好似新郎会再回来一样，我们是准备迎接这个新郎。而这个圣经里面是主在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的，是你突然间来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就好像聪明的童女，不单止准备这个灯，就准备油。而今天我们要怎样准备？就是你同神的关系，你每一天尽自己的义。什么叫义？就是尽你的本分。聖舊約聖經裡面提到義是什麼？你作一個丈夫，你就要作丈夫的本分。如果你作一個太太，有太太的本分，你作一個員工，有個員工的本分，你做父親的本分。當你盡了你那個角色的責任，你就成為一個義人。今天我們沒有一個人是一個真正無罪的人，我們都會虧欠，所以我們都是罪人，沒有一個是義人。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盡不到我們盡的責任，我们对我们的太太、对丈夫、对父母、对孩子都有亏欠的时间。 对我们这些亏欠，虽然上帝再一次帮助我们，但我们要什么？每一天尽我们的能力，虽然有犯错，但我们算已改过。新一年里面，盼望我们都成为聪明的童女，每一天准备，不单止准备火炬，准备油。有些经解经家就是油是圣灵的意思，这个就已经就有个演绎了。如果真的时候，就盼望我们今年是什么？如果我们如果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就将这个油和灯，这个火把和这个油记在我们心中里面。从今天开始，不单止准备你的火炬，准备你的油，时时敏感圣灵的提醒，是顺服神的带领，作聪明的童女，警醒祷告，预备主的再来。我们同心低头祈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都是困扰在昨日的错误或者亏欠里面，或者一些哀伤或者一些不如意的事。我希望你能够走出来。如果你是很忧虑将来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其实圣经提醒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都当的，就让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让我们真的每日活在当下，我们享受主给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珍惜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虽然有情绪有脾气，但我们知道主的恩典救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学习。我们虽然有不 pass 的时候，但我们重新去学习去 pass 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主给我们好功课，是帮助我们成长更加成熟。这些的测试，这些的考验，是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原来我们有什么亏欠，我们需要改过什么。但主会帮助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愿意作聪明的童女，不要作愚拙的童女。让我们每一天我们常作准备，我们不是担心我们将来有什么事，也都不是只是仰望一些不清楚的前景，乃我们每一天把握机会，尽我们责任，享受主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享受和我们家人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享受我们同神丰盛的筵席。因为主不断是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起立领受主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特别是与那些身体有需要的人、家庭有困难的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多谢大家今日再一次能够一起去敬拜我们的主，也都求主祝福大家。